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节目一开始呢，先做个小预告。那么最近呢，我的新书《古人的生活慢》正式上线当当网。我觉得哈，在这个时光机没有发明出来之前，可以通过本书，我们唰可以穿越回古代，看看古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。从这个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到职场、民俗、社会奇闻，沉浸式体验古人真实的小日子。书贵不贵呢？也就一个加料螺蛳粉的钱，这个穿越门票值。
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好，咱们正式开始。本集咱们稍微专业一点，探讨一个有关于汉末三国两晋纠结了不少听友的历史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说汉末军阀四起，天下大乱，曹魏、蜀汉、东吴三足鼎立，厮杀了快几十年。那要论起来，公元220年，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，篡了汉王朝，建立曹魏。而多年之后，司马炎又篡位，改国号为晋，是为西晋，曹魏灭亡。而正是在公元220年，刘备在曹丕篡汉建魏后，在成都武当山登基称帝，国号汉，史称蜀汉。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，作为实际的开国之君，他去世之后庙号没有寻先例，是用太祖或高祖，而是列祖，意思是大汉王朝的延续。但问题，当时你刘备登基，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刘协还活着呢？而东吴政权呢，则是在九年之后的公元229年，于武昌（今湖北鄂州）称帝，正式建国，史称东吴。孙权姓孙，不像刘备和汉家皇族啊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像曹丕那样代汉而立，所以呢可以忽略不计。而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啊，就奇怪在这儿，因为您发现没，这个司马氏如法炮制了篡了曹魏之后，一直呢是以曹魏为正统。而司马氏统一天下之后，为多少年八王之乱、永嘉之乱、五胡乱华、衣冠南渡、西晋灭亡，残余势力就偏安长江以南，建立了东晋。要说明的是，这个东晋和西晋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东晋是抛弃了曹魏为正统，反而是以刘备当年建立的蜀汉政权为正统，这真是让很多人是百思不得其解。那你会说，证据呢？有啊，你像写下正史最为还原三国历史的史学家陈寿，本为巴西郡安汉县（今四川省南充市）人，曾在刘禅手下担任过官阁令史、散骑黄门侍郎等职。待到蜀汉被曹魏灭了之后，去了洛阳担任西晋的著作郎、长广太守、治术代御史、太子中庶子等职，并写出了《三国志》。距离三国这个终结也不过才几十年。那么，作为曾经蜀汉的子民，他可一点没向着老东家。在《三国志·魏书》中，什么武帝本纪、文帝本纪、明帝本纪，都是按照皇帝的规格来纪传的。而反观蜀书，仅先主传一部。什么是先主呢？就是开国之君主，非帝王也。一个呢，就是记载刘备事迹的题材，乃为列传而非本纪。这个本纪呢，肯定是关注帝王的历史。而列传可以是诸侯，可以是文臣武将，侧重点就差多了。当然，这成了西晋的这个官员意识形态要正确，徐寿可能也有难处，但也真实反映出了西晋绝非是以刘备为正统，而是曹魏。你像是这个司马家带了曹魏，建国的首都都是继承了曹魏的首都，要让原来曹魏臣民接受，那这样的话逻辑上也讲得通。可是到了东晋时，有位史学家唤作习凿齿，习就是春风习习的那个习，凿齿，凿就是凿子的凿，打洞的那个意思，而齿就是牙齿的齿，怎么的，还要把牙齿都打掉吗？反正这个名字是过目不忘。在临终时曾上书叫《晋成汉统论》，这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写道，怀抱淤情30余年，可谓执平生之念于一也。就说老臣快死了，一辈子就这个念头，就是咱们晋呢要成汉而非曹魏。那么作为东晋大臣， 他也不能免俗的哈，在文中先把司马家夸赞一番，说昔汉室失域，九州残阁，三国趁间鼎峙数世，干戈日寻，流血百载，虽各有偏平，而其实乱也。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，万姓旷而无主，除三国之大害，尽汉末之交争，开九域之盟会，定千载之圣功者，皆司马氏也。就不解释了，大家伙应该听得懂吧，这个马屁啪啪啪。而值得玩味的是，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蜀汉应该是三国当中最弱的，也是被最先灭掉的，但他却在文中一再强调蜀汉为晋蜀，劲旅的那个劲，强劲的那个劲，历史上也是极其的罕有，并加码写道，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，则其道不足也。就是说曹魏未能灭吴蜀而定天下，所以曹魏继统无名，算不上继承汉朝而后的王朝。而司马氏那不是篡逆曹魏政权，乃当世天下啊，换言之，就是为了大汉代替了没有能力的曹魏，平灭割据，江山重新一统，从此战乱止息，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这是晋越魏而济汉，勋族以望四海的功绩啊。得，就是把曹魏贬斥的一文不值，曹魏那是谋反，而司马氏代魏称帝，是替汉朝平天下，为司马家篡位是找足了正当性。所以说这个晋成汉统论不仅仅是理论了，洗澡尺还有本非常非常重要的史书，就唤作汉晋春秋。您听名字，汉完了就是晋，践行的表现就是将刘备的蜀汉直接列为了正统，大肆抨击曹魏乃篡逆，是着了不少的笔墨说，你别看刘协被曹丕篡了，但汉家气脉还没断啊！因为当年司马昭派邓艾灭蜀，刘皇叔这一支有刘家的 DNA， 是根正苗红，为汉之正宗，打的旗号那就是汉，所以蜀汉为正宗。既然有了这层关系，那司马炎登基为帝，继承的也当然是汉家正统，而不是篡位之曹魏。为此他还劝东晋小朝廷，还真的找来了汉献帝刘协以及刘备所谓的后人。那么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的时候应该都干掉了啊，当然他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直接摆设公章，封赐为驸马都尉，加成了这个说法的合法性。那听起来似乎啊，这个逻辑从血统论上来说是有点牵强，但东晋为什么就这么倔，一定要找刘备当正统呢？你看这个蜀汉那也是偏安一隅，跟西汉东汉能比吗？啊，为何要这样强扭瓜呢？实话讲啊，确实比不了，但是呢，为了政治舆论需要，必须要把刘备建立的蜀汉拔高，跟东晋扯上联系。这个原因非常简单，就是两者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全部是偏安一隅。当年这个东晋没了中原，蜀汉呢压根就没中原，都有着不小的生存压力，也有着北伐中原的梦想，算是同病相怜。外加这个蜀汉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刘关张三结义生死与共，都引得东晋士人是尊刘抑曹，也是东晋跳过曹魏尊蜀汉为正统的主因。好，那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再回答一下令很多三国迷啊非常感兴趣的话题，那就是东晋既然和这个三国的蜀汉这么像，那为何朝代周期表是以东晋为正统呢，而蜀汉只能当作割据一方的政权？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正统啊。在中国历史中，正统是指一个朝代或政权被认为是合法，符合天道，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政权。这种合法性不一定一定是统一天下啊，往往与大一统、文化传承、政权稳定和持续时间等因素息息相关。那么蜀汉不被认为正统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完成大一统。那么在三国时期，尽管是蜀汉、曹魏、东吴三国鼎立，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彻底统一其他国家，因此三国时期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这个正统政权。刘备虽然自称是汉朝的继承者，但蜀汉的统治区域丢了汉中，丢了荆州，仅剩益州一地，远未达到汉朝时这个疆域的领土啊。此外，蜀汉的统治也很短，历经了多次内乱和北伐，政权稳定性应该是相当不足。 而相比之下，东晋被视为正统。一个，东晋是由西晋皇室司马氏建立的，而西晋是三国时期之后完成大一统的朝代。尽管说西晋存在的时间很短，但统一地位和合法性得到了广泛认可。那东晋作为西晋的继承者，政权传承上具有正统性。那么再从文化上看，东晋时期政权内部存在很多权臣和割据势力，但整个政权是相对稳定的。东晋在文化、科技、艺术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，这个三国压根儿没法比。那么东晋时期，尽管说北方地区先后经历了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，但这些政权大多未能实现长期的稳定和统一。而相比之下，东晋在南方地区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，是代表了南方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。那这么稍微解释，您大概就应该理解这个问题了吧。好，我们下期再会。